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诵读这十六节的圣经。第一节，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真有嬉笑我的在我这里，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因你使他们心不明你，所以你必不高举他们，控告他的朋友以朋友为可抢夺的，连他的儿女的眼睛也要失明。神使我作了民中的笑谈，他们也吐唾沫在我脸上。我的眼睛因忧愁昏花，我的白体好像影儿，正直人因此惊奇，无辜的人要兴起攻击不敬虔之辈。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洁的人要力上加力。至于你们众人，可以再来辩论吧。你们中间我找不着一个智慧人。我的日子已经过了，我的谋算，我心所想望的已经断绝。他们以黑夜为白昼，说亮光近乎黑暗。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若下榻在黑暗中，若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对重说你是我的母亲姊妹，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等到安息在尘土中，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山那里了。希望在人间。Mitch Albom 是美国近代很出名的小说家，他写过两本小说，一本就叫做 Tuesday with Morrie，第二本就是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在天堂你遇上的五个人，都是在美国里面最畅销的小说。这两本小说都有共同点，都是讲及死亡和人生意义的问题，非常启发性。在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 Eddie 是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家，但身体仍然非常的健壮，是一个叫 Ruby 码头的游乐场负责看场，看守场内一切的设备是否安全。其实他是承继了他父亲的工作，一生都在这个 Ruby Pier 里面做工。在一次意外里面，他为了拯救一个女孩子，他自己就撞倒不治身亡。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就发觉身处天堂。他在天堂的旅程里面，首先遇到一个着蓝衣的男人。那个蓝衣人就告诉 Eddie 听，他的死，即是这个蓝衣人的死，是跟 Eddie 是很有关系的。跟 Eddie 还是小的时候，有一次跟他哥哥阿 Joe 打波，就不知道为什么呢，个波呢就劈了出街， Eddie 就立即呢就走出街，企图呢就将个波呢是攞返。点知一个车就在这个时候冲来。这个车见到个细路在那执波，突然间冲出来，就嗱嗱声刹掣，车就撞落去一个木头车嗰度，司机就好惊，心脏病发，佢就咁样牺牲咗佢生命。个蓝衣人就话俾 Eddie 听一个人生嘅真理，同一件事，同一个时间，对一个人嚟讲，对 Eddie 嚟讲，呢件系喜事，欢欢喜喜。因为 Eddie 都唔知道发生一个咁嘅意外，亦都唔知道呢个司机系心脏病死，佢攞到个波就开开心心翻嚟同阿哥打波啦。但系对呢个蓝衣人嚟讲，呢个系一个悲剧，佢就咁样离开咗人世。蓝衣人就要话俾 Eddie 听一个真理，同一件事可以系一个福，亦都可以系一个祸。问题就系你从喺边个角度去睇。对蓝衣人嚟讲，呢个死是带来 Eddie 的一生，在某些人看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在另外一些人看，这个却是一个福乐。 Eddie 继续去天堂的旅程的时候，他遇到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和他并肩作战的 Captain。 当时他们被日军俘虏，当他见到 Captain 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储气的地方就是战场葬身之地， Captain 葬身之地的地方。 Captain 一路在等 Eddie， 他说有些很重要的说话跟他说。 Eddie 在战场上，他的腿部受伤，二十几岁的 Eddie 受伤之后 就一直是跛跛地的。他现在才发觉他的枪伤原来是 Captain 开枪打伤他的。当 Eddie 听见竟然之间自己的 Captain 开枪打自己，他就好嬲好愤怒。但跟住他知道第二件事，为什么 Captain 要用枪打他的脚呢？因为当时他要冲入那间屋， Eddie 知道入面那间屋是危险，他的 Captain 知道入面那间屋危险，他赶不及，炮火连天之下他听不到，於是他就开枪射 Eddie 的脚。Eddie 就因为受伤的缘故就入不到那间屋，那间屋原来充满了危险，而 Captain 就是为了救他，为了救他四个其他的队员，他的军车就中了地雷， Eddie 四个人得救，但那个 Captain 就葬身在战场。 Captain 就对 Eddie 讲了一番说话，他说牺牲人人都会是牺牲，你牺牲了你的脚，但你就怀恨在心，我牺牲了我生命，但我就心里欢喜快乐，如果不是我牺牲了，你们就不会仍然生存，你们四个就 不会欢欢喜喜回去美国和你家人聚会。我要做的事已经做到了，我答应你们说要平平安安送你们回去家，我做到，我为此而感到高兴。其实人生在世，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幸的事件，这些不幸都是牺牲，因为你的不幸可能带来人的福气，那又何妨呢？这就是 Captain 对 Eddie 讲一番说话。 Eddie 继续去的天堂旅程，去到个山庄，竟然间遇见他父亲坐在个餐桌那里，原来对面坐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叫做 Ruby， 原来这个 Ruby 就是 Ruby Pier 的女主人。Ruby 就话俾 Eddie 听有关佢两父子之间嘅恩恩怨怨。Eddie 一路嚟系好憎恨佢爸爸，佢觉得佢爸爸粗鲁、冇爱心、唔够忍耐。但 Ruby 就带 Eddie 去到佢爸爸妈妈住嗰个厨房，佢见到喺 Ruby 码头做工嘅一个同事叫 Mickey Shear， 就走到嚟厨房。非礼佢妈妈，呢件事就俾 Eddie 嘅爸爸知道，于是怒火冲天，就攞咗个斧头要找呢一个 Mickey Shear 嘅父亲，佢要杀佢。Mickey Shear 因为心里边虚心，就想走，一时之间唔小心就跌咗落海。Mickey Shear 唔识游水嘅，就喺海里边浮沉嗌救命。当时 Eddie 的爸爸拿着个斧头跳入去海，将 Mickey Shear 救出来，但却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受了寒，染了肺炎，又因此而离世。 Ruby 要教 Eddie 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宽恕。一个人不会是完全，亦都不会完全邪恶，他有善良的一面。 Eddie 继续去旅程，见到天堂第四个人，在一个婚宴里面，他见到他太太 Margarita， 他太太47岁就死了，他是死了之后第一次见到他太太。他太太就教导 Eddie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没错，他太太47岁就离开，但其实他太太没有死到，他永远活在 Eddie 的心中，永远活在 Eddie 的记忆里面。人生可以结束，但是关系爱永远不止息的。这个是他太太给他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Eddie 最后见到一个在菲律宾的女孩叫 TalaTala 告诉 Eddie 听，你还记不记得你在菲律宾打仗的时候奉命去炸毁一间屋，当他入到屋的时候好像是见到一个 有个女孩子在那移动，但是当时她赶着时间，她没有心机去看看究竟，也都没有时间去看看究竟这个是人啦，就抑或是老鼠，就抑或是其他的动物。她就是这样就炸冧了间屋。原来这个就是个女孩子塔娜。塔娜将她烧伤的身体给 Eddie 看。Eddie 要求 Eddie 看他的伤口洗涤。Eddie 听到之后很内疚，是他将一个五岁的小孩子结束了他的生命。Tanner 就告诉他，上帝留下他的生命是要保护 Ruby Pierre 的千千万万的小孩子的生命。Eddie 就奇怪问 Tanner 一个问题，但我并没有去拯救过那个我临死之前的细路，因为当时是发生意外，他见到个细蚊仔还在上面，他就推了他下去。他以为个细蚊仔推他下去已经死了，因为他上天堂的时候是有个细蚊仔拖着他的手一起上。他以为他没有救到这个细蚊仔，是个细蚊仔一同同他死。塔娜就跟他说，拖着你来上天堂的小朋友不是你在游乐场救个小朋友，因为个小朋友没有死到。拖住你嚟上天堂嘅就系我。塔娜要教导 Eddie 一个非常重要嘅真理，佢并冇枉费一生，佢带俾唔少细蚊仔嘅欢乐。究竟 Mitch Albom 同我哋讲乜嘢人生嘅道理呢？我哋环顾喺呢个世界里边，尤其是今日嘅香港人，经过菲律宾人质事件之后，无可否认，我睇到人生里边有好多不幸。有很多天灾，很多人祸、战争、死亡。从有形的世界来讲，这些是完全不知所谓，完全不 make sense。就好像欧文讲这个的故事一样，为了避开一个执波的小蚊仔而撞车，心脏死；为了战争，自己伤了只脚；为了战争Captain 就死了，牺牲在一个陌生的战场当中。一个毫无爱表现的父亲打打杀杀，一点都不体谅。太太早死，留下自己一个人，一个只有五岁大的小蚊仔死在无辜的战场当中。这一切一切都是荒谬，是没有意思，是令人沮丧，是不安的，是令人愤怒的。就好像我们在荧光幕在电视里面所看到的菲律宾的人质一样，没有意思，不 make sense， 令人愤怒。 Mitch Albom 不是一个信徒，他是一个犹太人，但他看到一个真理，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看来是荒谬不幸。就好像个蓝衣人的车死，就好像 Eddie 仍然可以活着，就因为 Captain 的死，他的道员就可以得生。因为他要想杀的人反而去救了他所憎恨的人，而自己却是肺炎而死。太太虽然早逝，但他爱的关系永远存在心里面。每一件所谓不知所谓的事情，同时亦都可能是一个祝福，就看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我就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一句非常精彩的说话。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至至十二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这身上。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Mitch Albom 所讲只不过是一个小说，虚构的小说，但是保罗所讲不是虚构的小说，是真实的，是事实的，是活生生的事实。保罗告诉你们，耶稣的死不是那么简单，是人为的错误、制度的崩溃、人性的残酷，不是那么简单。耶稣的死是带给你和我的救恩和祝福。 还有一样很重要，保罗告诉你，这自暂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顾念的不是所见，我们所顾念是不见，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约伯不似保罗，约伯在旧约的时候他有一点点的真理，但是不是好像保罗看得那么清楚。所以约伯的挣扎里面，他看到少少的端倪，他看到少少的曙光，但心里面仍有很多的矛盾。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约伯在第十七章里面，他看到上帝的两个面孔，上帝是他的辩护者，是他的忠保，但上帝似乎亦都是他的控诉者。或者我们详细来看一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第一节至到第十六节，上帝是我的辩护。我们看这段圣经，看完的时候个个都敲我头，他讲什么的不知所谓，不知道讲什么。如果你要明白这段圣经，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段圣经的背景，这个是一个法庭的诉讼的图画来的。身为被告的约伯，他描绘他的境况，描绘他的心情，描绘他的痛苦，但意思就是，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真有欺笑我的在我这里，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这个就是约伯在极之痛苦的时候发出绝望的呼声，我心灵消耗，心灵啊，希伯来文这个字是讲求生的欲望，在我生命里面求生的欲望，那种的生命力是消耗，消耗这个字呢是英文叫 broken， 幻灭破灭，完全没有生存的希望，心死。中国人所谓哀莫大于心死，或许我们中间都有些人是曾经患过抑郁症，在个抑郁里面，在个痛苦里面，已经没有生存那种的欲望，不想再活下去。约伯又说，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不单止是内在心灵死了，肉体都已经是残，不住的疼痛、失眠、发炎、毒疮，烧完再烧，一路折磨他，叫他不似人形，非常痛苦。其实不单止是这样，第二节说，真有欺笑我在我这里，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欺笑这个字就是讥诮我的、痛骂我的、辱骂我的，在我这里先是环绕我，那些骂我的、吐口水在我面的、憎我的、围住我，我一抹大眼就看见他敌意和仇视。你可不可以想一想，好像最近香港几件案，名人被判入狱，那些狗仔队周围去环绕着他，你猜个心是怎样的？就好像约伯说，真有欺笑我的在我这里，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是啊， John Ehrlichman 是尼克逊总统水门案，本来他是总统的幕僚，穿着西装入白宫，操纵整个世界的政治，满有权势的人，但因为水门案被控，成为了阶下囚。在他本书 Power to Witness， 他就讲他自己的心情，当他打开个电视听下新闻，打开个报纸来看看，当他走去法庭的时候，很多人指控他，说他是一个坏蛋，他的心伤透到难以形容。真有欺笑我在我这里，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约伯好想舒缓一下，他实在太痛苦了。第三节至第五节，愿主拿凭据给我， 自己为我作保，助你以外谁肯为我击掌呢？因你使他们的心不明你，所以你必不高举他们，控告他的朋友，以朋友为可抢夺的，连他的儿女的眼睛也要失明。约伯在这里求上帝做一样东西，他求上帝为他做保和他击掌。什么叫保？什么叫击掌？保是担保人，击掌就是承担人 guarantor。 今天都有这个制度的，或者我被廉署告，有人肯担保我出50,000人，50,000銀担保我出来保释，即是我们香港人叫保释。这个保就是说他想上帝做他的保证人，想上帝做他的辩护人。为什么他要上帝做他的辩护人呢？为什么他说拿出证据好叫我可以暂时舒缓一下呢？因为他捱不下去，就算是暂时的保释都胜过不住在牢中的受苦，被人讥诮辱骂。为什么要求神？他就说因为他的朋友不愿担保他。第五节，控告他的朋友，以朋友为可抢夺的，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不当他是朋友，反而控告他，不信任他，反而指责他，以为他犯罪，以为他被上帝所惩罚。这个所谓可抢夺是指一个三个朋友，约伯的三个朋友以为他们是为上帝辩护的，是站在上帝这一边来控诉约伯的，以致他们出卖他的朋友。出卖的，他们的心不明理，是神叫他们心不明理，他们怕上帝愤怒，于是就牺牲了约伯。第五节说为了报仇而出卖朋友，Denounces his friend because of his reward。 这个就是英文的翻译，警告约伯，警告他们，你这样做法用回你们的理论，将来你们的仔女都不得好报，或者会失明。但这个给我们看到约伯有一个矛盾在里面，一方面他以为上帝控诉他，上帝为什么你搞成我，为什么你要这样，但另一方面他又去求神做他保护。一方面他觉得上帝控诉他，出卖他，无缘无故的折磨他，令他痛苦，是不公允不公平，他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在痛苦里面的时候，他又求上帝保护他，担保他，除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他看到在周围有谁可以跟我击掌，有谁可以担保我，除你以外，除了上帝之外还有谁呢？这个矛盾的心其实常常在我们的心底里面。一方面我们不明白当苦难来到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明白，我们觉得莫名其妙，苦难临到的时候上帝为什么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但另一方面我们向他求，要求他做一个拯救者，因为没有人可以理解我们，谁肯与我击掌呢？上帝对约伯来说是他一个保护者，是他一个保，是跟他击掌。但我们再看第六节到第十节的时候，他再望下周围的环境，将他的焦点放在周围的时候，他就发觉原来上帝亦都是我的控诉者。约伯的矛盾就在这里，他好像看见神好像担任两个完全相反的角色，一方面他是约伯的辩护者，是 bail him out 的，即是保释他出来的，但另一方面他觉得上帝是一个审判者，一切祸患是出于他的手。你看他怎样形容上帝这个审判者的角色，他使我作了民中的笑谈，他们滔滔没在脸上，我们眼睛因忧愁分花，我的白体好像影儿。约伯对上帝提出不住的申诉，是你上帝，是你叫我成为民中的笑谈，我这样的遭遇，我这样的事情，是你搞成我这样。他的痛苦得不到人的同情，是成为人的笑柄。这一班人滔滔没在他脸上，是羞辱一个无助的人。他的眼睛分花，他的白体好像影儿，身体衰残。为什么他会这样？是神使然，神好像一个审判官，执行者，一边一边的鞭在约伯的身上，令他痛苦不堪。 我们再来看看第八节至十节比较难明的一段圣经。正直人因此必惊奇，无辜的人要兴起攻击不敬虔之辈。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洁的人要力上加力。至于你们众人可以再来辩论吧，你们中间我找不着一个智慧人。因此第八节，因此，因此是此是指点乜嘢呀？因乜嘢呢个此此系咩呢？明知道约伯无缘无故受咁大嘅灾害，见到一个咁样嘅无辜嘅人受害，一个正直嘅人睇到咁嘅情况就一定惊讶。正如我哋睇见菲律宾嘅人质事件，一个无辜嘅人咁样无理性嘅情况之下受害，我哋会感到愤怒，我哋觉得惊奇。不但止惊奇，而且会兴起其他无辜嘅人去攻击呢啲咁唔敬虔之辈。但系约伯嘅朋友并冇咁做，相反，佢哋唔系为无辜嘅人伸冤，反而系指斥无辜人，叫佢受更大嘅痛苦。喺咁嘅情形之下，约伯可以做啲乜嘢嘢？第九节约伯就话俾你听：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洁的人要力上加力。约伯以为如果你是一个义人，一方面要持守守洁之心，约伯看到在这里没办法做到什么事，他唯一能够去做的就仍然坚持他自己的立场，持守去守洁的心情，唯有持守所行的道，无论外面的压力几咁大，痛苦有几咁多，仍然持守所行的道，希望个手越嚟越强壮，可以抵挡一切，力上加力。约伯就系个信心就喺呢一度。虽然佢脑里边有好多嘅点解点解点解，佢唔明白，佢唔明白点解上帝摆喺一个咁样嘅境况里边，佢一个无辜人受害，一个正直人睇见，佢都已经觉得惊奇惊讶。但系三个朋友竟然之间系更加嘅攞啲盐落去伤口度。约伯话：喺一个咁嘅情况，我能够做乜嘢？我能够去做嘅就系持守我自己守洁之心，希望我嘅手越嚟越刚强。跟住佢对三个朋友作出最后嘅呼求，第十节：至于你们众人，可以再来辩论吧，因为我在你们中间找不着一个智慧人。你们都系指佢三个朋友，再来辩论啊！中文圣经要辩论呢个字呢，希伯来文嘅 sub 呢个字呢係转过嚟 ,sub 转过嚟 ,come on,return, 个意思即係话你再諗一諗，我希望你再去諗一諗，收回你嘅言论，改变你哋嘅思想。但约伯又再一次失望话，喺你哋中间我搵唔到一个智慧人。就因为咁嘅缘故，约伯觉得唯一嘅盼望还是依赖那个控诉他的上帝，希望上帝做他的保担保人。其实我们看约伯的矛盾，一方面他求神做他的辩护者，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上帝是他的控诉者，等他蒙羞。当我们看到第六节，他使我作了万民的笑谈，他们有唾唾沫在我脸上。这些这样的句子，呢啲咁嘅行动，对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嘅人一啲都唔陌生。边个去被拉到去十字架？边个俾人吐唾沫喺佢脸上？岂唔系嗰个被钉喺十字架嘅耶稣？被钉喺十字架嘅耶稣，佢一方面佢喺十字架点讲法？神啊神啊，点解离弃我？神点解你喺呢个时候离弃我？但另一方面话，我将我灵魂交喺你手里边。喺十字架嘅耶稣就好似约伯一样，佢睇到上帝好似有两个角色，神啊，你点解喺呢个时候离弃我？当耶稣佢都背负我哋所有人嘅罪孽，被钉喺十字架嘅时候，佢成为众民嘅笑谈嘅时候，佢话神啊，点解喺呢个时候离弃我？但另一方面，佢话我将我灵魂交喺你嘅手里边。这个岂不是耶稣的预象？这个岂不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吗？ 原来约伯的苦难在哪里找到个答案？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个答案。约伯不知道，他就问我指望在哪里，我们看第11节至16节。约伯的矛盾，看到自己日子差不多的时候，可有明天呢？第11节至12节说，我的日子已经过了，我的谋算，我的心所渴望的已经断绝，他们以黑夜为白昼，说亮光近乎黑暗。在这个时间，约伯以为他自己人生已经走去过去了，日子即是个年岁，我的日子已经过去，我的年岁差不多完了，我的梦想，我的计划，我的筹算已经成为泡影，他可以说完全的绝望。第十二节就指他三个朋友的话，他们所说的安慰，他们所说的安慰的说话，他们以为只要约伯悔改，黑夜就会变为白昼，亮就几乎即是亮光就近乎黑暗，就是 light is near， 即是说天就来天光了，天快亮光了，一切祸患要过去了。这些完全是谎言，完全是虚言，完全是空话，不切实际。于是约伯在悲痛的时候就提出一个疑问，如果我归宿是死亡，是阴间，如果我下榻在黑暗的幽谷里面，如果我一切都在扭坏当中，那究竟人生有什么盼望？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所指望的谁能眼见呢？似乎一切都是没有盼望，这个盼望必落到去阴间当中。在极端痛苦和黑暗的洞穴里面，他发出似乎是绝望的声音。其实不少人在旧约里面都好像约伯一样，当以利亚在极痛苦低落的时候，他说，我也不胜于我的列祖，神啊取我命。耶利米、摩西何尝不是这样？是不是真的没有盼望？我在旧约的人物从远处看，未必好像我们是从耶稣基督的角度看得这么清楚，但我们看看十字架的耶稣，死在十字架的耶稣赎了我们的罪，赐我们永生的盼望，给苦难一个新的诠释，透过这个苦难让我们看到受苦的耶稣基督是跟我们一样的。一个受苦难的人最需要两样东西，在苦难人是需要两样东西，第一是爱，为我们受苦，明白我们的苦楚，就是个大祭司的耶稣，为人人死或者有这样做，为人死或者有做，为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十字架是爱的代表，是爱的象征，十字架也都是盼望的代表，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他受死以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但我们要凭着信去接受这个我们仲未看得见的东西。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至十八节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深似一天，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约伯他说，我盼望在哪里呢？保罗就告诉你，以今尚存的有信、有望和有爱。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真正人生的答案。保罗说得很好，这自暂自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我们将来无比的荣耀。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东西，看得见是暂时，我们所顾念是看不见，那才是永恒。我们个个都在扭坏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的，好像约伯说，我们日子过去，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约伯来的，约伯只不过是人生一个写照，约伯只不过是很戏剧化的，将所有那些不幸的事集中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发生。 其实你同埋我何尝唔系咁？只不过将约伯嘅事情摊开咗一段嘅时间啫嘛。有一日，我都会同约伯一样，失去我哋屋企人，失去我哋健康，失去我哋财宝，失去我哋一切。有一日我哋都好似约伯一样，我哋日子近了，我哋都喺扭坏当中。乜嘢系我哋嘅盼望？岂唔系真正嘅盼望喺耶稣基督里边？求主帮助我哋。